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作为一个不正经的正经博主，今年呢，除了前段时间聊了一期对很多人来说有点晦涩难懂的加密货币外呢，已经很久没有忽悠大家一起赚钱了啊。财经圈的大部分博主呢，都有一个小小的特点，由于担心翻车啊，为了安全起见，大部分情况下呢，只是和观众讲一讲，哎，为什么昨天股票跌了或者涨了，要不然呢，就是给观众一个比较大的波动范围，让观众逢高卖出，逢低买入。主打呢一个不犯错，只有极小部分的博主会给观众看一看实盘。你导哥我呢，作为翻车区的顶流博主，经常被观众朋友们嘲讽为小岛反买别墅靠海啊。今天呢，我干脆豁出去了啊，直接公开我的账户，让大家知道一下见证博主的认知啊，到底能不能像财经博主那样换到一点钱。其实呢，我前两年就已经想说要公布了啊，为什么到今天才公布呢？因为前年啊，就由于我可以看到一些半导体大厂的产线上的数据啊，导致我过于膨胀，于是呢就改变了我一贯定投做多的作风，选择了做空。开始呢确实是赚了很多啊，但是到最后呢，不但把赚的全吐出来了，甚至还倒亏了很多。去年呢我是老实了啊，重新回到了持续买入的轨道，也赚到了一些。可是呢，因为我女儿今年小学要报名，所以我去年年底又置换了一套学区房。因为我的工资比较低啊，就贷款的额度上不去，没办法，就只能从股票账户里呢拿出了一些钱来，整个收益率曲线呢就变得很奇怪啊！今年就没有什么大花销了啊，也终于可以按照原定的计划做投资了，回报呢也比较稳定了，所以呢现在也差不多可以公开了。废话不多说啊，直接给大家看账户。目前呢我一共有六个账户，今天呢会给大家公开四个。不公开的那两个账户呢做的投资我觉得不具备什么可复制性啊，赚的也不多，给大家公开的意义并不大，所以呢暂时就只公开四个我每个月都机械化操作的账户。首先呢是两个股票账户，一个账户呢放的是新加坡的股票，还有一个账户呢放的是美股和港股。新加坡股票占了我一半的仓位啊，现在是12月6号星期六，到目前为止呢我新加坡股票账户的净资产是611741.56美元，今年的收益呢是154840.32美元。旁边的这个年收益率大家可以忽略啊，因为我每个月都会买一点，它这个收益率呢应该是用了一些加权的方式算的，所以不太准。那实际的收益呢应该就是这个15万多除以这个61万多减去15万多啊，等于 33%。 至于说我买了什么股票，为什么要买啊，咱们等一下一起讲。那第二个账户呢是我的美股和港股账户，那这个账户的净资产呢现在是617350.86美元，今年的收益呢是171406.91美元，实际的收益率是 38.4%。 那第三个账户和第四个账户呢是我的加密货币账户，我是从上个月才开始买进的。一个账户呢是币安的，这个账户呢买的是以太坊，账户净值呢是45580.45美元，净亏损1408.96美元，收益率呢是-3%。还有一个账户呢是 BitGet 的账户，买的呢是比特币，这个账户的净值呢是4240.24美元。收益率这一块呢我要批评一下这个 BitGet 啊，我买完比特币之后呢又用币买了一个年化0.8%的理财啊，结果币不在现货里的呢就不显示收益率了啊。好在呢我就只买了一种币，而且只买了一次啊，就大概能算出来我的收益呢应该是在-15%左右，亏了将近700美元。整体算下来我今年的投资的本钱大概是955000美元，收益呢是324100美元，收益率是33.9%。这个收益率呢是超过我的预期的，我的预期实际上是在15%左右啊，就只能说今年各国政府印钱印的都太疯狂了。那么我买了什么，又为什么买，他们后续又打算怎么操作呢？我想这个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但是呢这个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我想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投资的理念。总的来说呢其实就两个字啊，便宜，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便宜的资产买就行了啊。但是便宜呢分两种啊，一种呢是这个东西值100啊，但是现在呢就卖50，还有一种呢是现在它值100，价格呢可能就是100，甚至可能是200，但是呢根据我们的判断啊，十年之后呢它能值1000，那它现在的价格呢其实还是便宜，是吧？那第一种便宜呢是需要有比较高的技术的啊，因为你要能读懂公司的财报，需要对公司的盈利、资产负债表等等呢都特别了解才行。我实际上呢并不擅长这个，但是今年呢还是做了两笔这种投资，那一笔呢是别人教我的，一笔是我自己投的。那别人教我的那只股票呢是港股里的大悦城啊，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不是开了个会员群嘛，那会员里有一个很年轻的妹子，那开始呢我以为这个妹子脑筋是有点不正常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聊聊投资嘛，那我当时还谦虚了一下啊，说我这个年化复合回报呢不到这个20%，但凡是投资的人都会知道，就复利如果能有个10%几就已经很高了啊。结果她一副很瞧不起的样子啊，说这个一年不赚个几百%那都不叫赚，关键她又是个很年轻的美女啊，怎么看都像是个啥也不懂来装逼的。那我这个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傲慢的，就我特别的 变蠢。后来呢，他再说什么我都不看了啊。直到有一次我正好没事做，就在群里就跟他聊了几句，结果发现，哎，我靠，哎，他说的东西我能听懂。那他的逻辑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买股价远低于公司价值的股票。他当时重仓的一只股票呢是大悦城，就处于这种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悦城的市净率是0.1几吧，不到0.2，就是公司的净资产1块钱，但是股价呢就不到2毛的样子。我当时其实也是在找房地产的股票，这个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啊，就我有做过一个有点失败的预言，我预言说房价短期呢会有一波上涨，然后中长期会阴跌。当时我认为中国是无法承受房地产的暴跌的啊，所以政府呢必然会做出一些刺激动作，房地产股的股价呢一定能够有一些修复。但是咱们也不能随随便便买个房地产股就行啊，还是必须从里面选出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的公司。可惜我在这方面呢能力并不强，但是妹子强啊，她对财报这些呢好像特别的敏感，而且她甚至还去实地考察了大悦城各地的商场，最后呢她得出结论可以买。一些细节呢我就不多聊了，总之呢我觉得她说的很对啊，我是个执行力呢还算强的人，既然知道是对的那就必须马上干啊，所以我就把我港股里的中国银行还有药明康德全卖了。那这两只股票买的时候呢花了20万港币，那去年年底还有今年涨得也挺不错的啊，卖掉的时候呢差不多是40万，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买卖的点啊。然后呢我就把这40万全部买入了大悦城啊，最终结果差强人意吧，我是在2毛多的时候买入的啊，大佬妹子本来预计能涨到8毛到1块的啊，结果大悦城在6毛2就进行了私有化啊，最终呢就少赚了一点啊，只赚到了70万港币。那第二个类似的股票呢是美股里的联合健康，就是那个被爱马仕香橙风少爷 biu biu 掉 CEO 的公司啊，它是一家保险公司，那由于太丧良心了啊，就一直被美国民众诟病，因为 biu biu 的事儿呢闹得很大，那后面川普呢又来踩了一脚啊，所以股价跌得非常的惨。我稍微学习了一下怎么看财报啊，结果发现，哎，这个公司好像还挺赚钱的啊，主要的风险呢是在咱们的川宝身上啊。那你倒戈我也算是半个研究川普的专家了，我认为川普最后呢一定是会雷声大雨点小啊，所以我就开始持续的买进联合健康了。我是在240多的时候开始买进的啊，后面一直买，一共买了20万美元左右啊，目前的成本呢是334，股价是331啊，所以还亏了1%。不过我认为联合健康的股价迟早会修复，用它的盈利和行业平均估值去计算，它的股价应该是在500到600之间啊。后续估值能不能修复，或者我干脆就是错的，还是要时间来检验。那这种方式呢，说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因为你首先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找到那个比较正确的标的啊。其次呢，你还需要有非常好的耐心。通常这种被低估的股票呢，估值修复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远不像那些热门股有那么大的波动，它会让新手非常没有参与感，别人都挣了10%了啊，你这边还纹丝不动的，可能呢就会受不了啊，然后就卖了。所以呢，我其实不建议新手做这类投资啊。但是第二类的便宜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占，那就是找一个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标的，你会看到你买的标的呢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上涨，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很容易拿得住了啊。我80%的仓位呢，其实也是在这类标的上。我买的最出名的股票呢是纳斯达克的大盘 ETF QQQ， 目前我持有不到20万美元的 QQQ， 今年呢赚了39,000美元这样，那回报率呢20%左右。这个是 QQQ 的周线图，每一个绿色的 B 呢都代表着买入，红色的 S 呢代表着卖出。那大家应该可以看出啊，我一直在持续买入，从来没有卖出过。而 QQQ 的价格呢虽然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整体呢也是一直在上涨的。为什么我会持续的买入 QQQ 啊，不管 QQQ 是在这个四月大跌的时候，还是最近 QQQ 已经涨了很多的情况下我都在买入呢，一个呢是因为世界各国啊都在不停的印钱，印出来的钱呢没有地方去，在中国的话目前印出来的钱绝大部分都躺在了银行里动不了是吧，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呢，这些印出来的钱呢有一大部分会进入金融市场，当大量的钱进入金融市场的时候，金融资产的价格呢就会升高，而买大盘 ETF 呢就相当于买了市场上最头部的一大批公司，也就相当于你接住了一部分政府印出来的钱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我相信人类的科技会不停的进步，因此呢人类的生产力会越来越高，而市场上最头部的那些公司也代表着世界上最强的生产力，因此呢他们一定会受益于生产力的增长，甚至我们可以说从绝对值上来讲他们是主要的受益者啊。所以呢我们去买一个集合了100-200个头部公司的 ETF 是可以躺赚的。至于说什么川普又闹幺蛾子啊，或者中国又出稀土牌了啊，短期也许会对市场产生影响，但是只要政府还在印钱，科技还在进步，就不会影响美股大盘的上涨。从数据上来看呢，近20年美股的标普 ETF SPY 啊，年化回报率呢是 10.93%， 纳斯达克的 ETF QQQ 呢年化回报率是 15.56%、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回报啊，复利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20年利滚利下来，标普呢涨了7倍，纳指呢涨了17倍，这个回报是非常可观的。其实作为普通人啊，每个月定投大盘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呢我稍微贪心了一点啊，我希望我赚的呢能够比大盘还要稍微再多一点，所以我最主要的仓位呢还不是买的 QQQ， 而是新加坡的星展银行 DBS。 我新加坡账户上呢只有 DBS 一只股票啊，基本上每个月呢我都会买2到3万美元的 DBS， 现在呢我持有的 DBS 有60多万美元，差不多是我整体仓位的一半。就为什么我会重仓 DBS 呢，大家不需要跟着我买 DBS 啊，但是大家可以按照我买 DBS 的逻辑呢去选自己的金融资产。首先 DBS 是一家银行，银行是玩什么的呢？玩钱的。钱呢就是银行要卖的商品，政府越是印钱，银行能卖的货就越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呢它是不会做亏本的生意的，只要政府印的钱越多，银行呢就越赚。银行破产呢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赊账赊的太多了，账要不回来。只要把这个风险控制好了，那基本上呢就是政府越印钱啊，银行赚的越多。 DBS 呢是一家银行，那它一定是会受益于全球央行大放水的，那这个是我买它的第一个原因。那如果大家去选股票的时候啊，你当然不必说一定要选一个银行啊，但是你应该选择那些直接受益于放水的行业，因为未来的放水应该就是一个常态了啊。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我看好东南亚的发展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话可能想要反驳了啊，说哎，东南亚还是很落后的，人才什么的也远远不如中国，有什么好发展的。这里呢我要纠正不少人的一个看法了啊，投资不是大国争霸，用不着做成世界第一才能赚钱，只要公司的利润超过了预期，股价就会涨。投资我们要看的不是绝对值，如果要比绝对值，那没几个公司能干得过中国烟草，但是投中国烟草你是赚不到钱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量嘛。我们在选股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增量而不是绝对值。随着中美这些年对抗的愈演愈烈，东南亚承接了不少中国和美国的产能，还有中国的这个共同富裕啊，以及对香港金融自由度的一些限缩，都给东南亚带来了一部分的增量。 DBS 呢作为东南亚里最大的银行，当然是能分到一杯羹的。资金和产能的转移是一个比较长周期的事情，它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在转移完之后突然之间又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时运，时运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东南亚的时运到了。这个时运呢大概率是不能让东南亚成为像中美那么强大的一极的，但是在金融市场里呢，作为普通的参与者是可以分到一点的，是吧？就是说哪怕你买东南亚的大盘 ETF 啊，可能也是可以赚的比欧洲的大盘要多的啊。所以我看好东南亚呢是我买 DBS 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看好东南亚里的新加坡了啊，平时我吹新加坡吹的也很多了啊，我就不多说了。一句话呢就是新加坡之于东南亚相当于上海之于长三角，同时呢新加坡还不需要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支付转移。第四呢则是在新加坡 DBS 呢是最好的银行啊，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啊，我怕这其他银行来告我啊。总之你倒戈我在新加坡还是有点人脉的啊，就各家银行的优缺点，管理层是个什么调调啊，我大概都知道的。那 DBS 呢它就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决定长期定投 DBS。 这个定投呢我应该会持续到哪一天我感觉东南亚啊或者新加坡不行了，那才会停止并且套现。这个逻辑简单的说呢，就是首先你选的股票呢要能受益于大环境，同时呢它要有一个长期的上涨空间，具体的理由呢不需要完全一样啊，但是一定要同时具备这两个要素。除了 DBS 以外，我还以类似的逻辑持有的一些股票呢是香港的汇丰银行，还有几只港股里的医疗股，不过这几只医疗股现在在亏啊，还有美股里做 AI 应用的 Palantir 等等，但是仓位呢都不算非常的重啊，只能算是玩票。 DBS 加上 QQQ 再加上我前面说的联合健康啊，就已经占了我这个股票投资组合的 80% 的仓位了，我就不一一介绍我的那些仓位比较轻的股票了啊。总的来说呢，我看好的三个方向就是银行、科技还有医疗啊，尤其是中国的医疗啊。原因呢是因为中国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这个趋势呢是不可逆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投资小白啊，你完全不想动脑子啊，就想一年躺个这个10%几的，那买 QQQ 呢就完全可以了啊，就持续的买，不用管它是跌还是涨。那十年后呢，你往回看，你每次的买入点啊都是低点啊。如果说你想多赚点啊，那就用我给出的这套方法呢，自己去找一找你想要买的股票啊。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是你得有一个账户啊。如果是在海外的朋友呢，当然是随便注册啊。但是如果是在大陆的朋友，非常可惜，最近中国政府呢刚刚关上了中国人做海外股票投资的大门，只要你没有海外的身份，那基本上呢就是不能注册任何的海外券商了。有极少数的方式可以吧啊，但是极度的麻烦。不过呢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啊，甚至呢回报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啊，那就是我刚刚开始的加密货币定投。现在呢我两个加密货币的账户加起来只有5万美元啊，但是呢我这才刚开始一个多月嘛，就未来我的计划呢是每个月投到3万美元左右，最后在我整个的仓位里呢，我希望加密货币可以达到20%到30%。为什么要买加密货币，我其实做了一整期节目的啊，做完之后呢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就暴跌啊，给大家 来又是一通嘲笑。但是呢，其实短线的涨跌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就我认为加密货币市场啊，尤其是比特币和以太坊，长期一定是会上涨的啊。为什么呢？首先，加密货币的价格和市场上的资金的流动性是高度相关的啊，这个和美股大盘很像，就是钱越多它就越贵啊。为什么最近这个加密货币大跌呢？三个原因，一个是美联储那边放了下鹰啊，连续有几个这个美联储的官员说不急着降息；第二个呢是日本央行说要加息了，那这两个原因呢都让市场预期未来的流动性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呢就是中国啊突然这个13个部门开会啊说要打击加密货币的炒作。但是这些短期的因素会改变市场长期的走向吗？咱们频道对这个见证感兴趣的朋友比较多啊，我们用见证的套路来说，按照粉红的逻辑呢，美国已经快完了，那美债也快崩了，那么美国是不是得疯狂印钱还债呢？啊，钱印多了，市场的流动性是不是就要起来了？那按照反贼的逻辑呢，中国也快完了，房地产整个大崩盘，地方债呢已经压了不知道多少了，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也要印钱？啊，其实如果我们去掉各种情绪化的表达啊，现在各国政府的经济数据都是在靠印钱撑着啊，说难听点啊，大家的 GDP 呢都是注着水的，只是注水的多少而已。而老百姓呢已经习惯了 GDP 的连年上涨了，但凡是 GDP 掉了，就是官员能力不行啊。别说美国这种有选票的民主国家，习近平都投降了呀。那习近平本来是挺有理想的，是吧？不然他不可能去打房。那打房说穿了就是去杠杆嘛，那去杠杆就是少印钱嘛。结果现在如何呢？啊，中国现在在搞三资改革了，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资产化啊，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杠杆化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印钱嘛。那如果说少印钱这件事情连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想实业兴邦的大权在握的国家主席都做不到，那么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啊，除了朝鲜。所以长期来看，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呢只会越来越充足，加密货币市场作为一个才几万亿规模的新兴市场，增长比例呢只会比传统股票市场多而不会少啊，这个是我开始囤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币它真的有价值啊，而且呢这种价值正在被加速挖掘出来。细节大家可以去看我前面做的那些视频啊，就普通人呢只是在看币的价格啊，但是实际上原生币是技术的一种体现，只要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这些技术，原生币呢就会越来越有价值。就比如说你在以太坊上去开发任何的应用都会消耗以太币。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实例啊，新加坡的 DBS 呢已经在以太坊上发了代币化的债券了啊，新加坡的 Grab 呢也已经开始用稳定币支付了。那新加坡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啊，就任何新技术它都不会是第一个用的，但是只要市场证明了可行，新加坡呢会是第一批跟进的。那现在新加坡的主流机构开始接受区块链技术，就说明新加坡已经认可了加密货币的价值，那么这个时候投资加密货币呢就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呢还不算晚。第三个原因呢则是因为加密货币真的很牛逼啊。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看中国13个部门一起说要打击加密货币的事儿。我觉得呢这就是在给加密货币打广告，就说明以中国原有的那么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无法抵御加密货币的渗透啊，现在需要13个部门联合起来才能与加密货币一战啊，还不一定战得赢，是吧？那加密货币它是可以完全绕开中国的监管体系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外国人呢他要来进货，以前呢他们需要走中国的银行系统啊，通过中国的银行把他们的外币换成人民币，然后呢再支付到商家的手中。那这些外汇进入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老外呢获得了商品，义乌的商家们呢得到了银行印给他们的人民币。同时呢由于这些流水啊在银行系统里面走，那想偷税漏税呢也变得非常的困难。那现在则是呢外商看好了货，是吧，直接给商家 U， 商家那边呢收到了 U 就发货，跟银行系统呢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那政府要怎么监控呢？那这种失控是中国政府很难接受的。而且随着稳定币的普及，未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稳定币应用场景。反正在国外呢是这样啊，好多地方呢都是已经可以直接用稳定币来进行支付了。各大币所呢也都有自己的稳定币信用卡， Visa 呢还有 Master 这些老牌支付公司打不过就加入啊，也都在推出自己的稳定币支付。那留给中国的路呢就两条，要不然呢你就加入并且参与竞争，想办法搞中国自己的链、自己的稳定币、自己的交易所，要不然呢就把自己围起来，不让加密货币进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那之前中国呢是走在这两条路的中间，在民间呢暂时不让老百姓用美国的加密货币，但是呢正在立法啊，想要在香港推自己的人民币稳定币。同时呢在国与国之间啊，中国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联盟链 MBridge 和美国的 SWIFT 系统进行竞争。有关这个问题呢我在会员频道里讲数字人民币的那期里面讲过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稳定币发展呢已经停滞了，那之前阿里还有京东他们要搞的稳定币项目好像也暂停了，官方呢也开始进一步限缩美元稳定币在中国的流通了。 国内呢好像不是特别愿意推动自己的加密货币的发展了。我是怎么看中国的做法的呢？那些高来高去的大国博弈咱们今天就不谈了啊，毕竟是讲这个投资的视频，我们只说对加密货币走势的影响。我觉得短期中国打击国内的加密货币交易呢，对市场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中国能做的最猛的打击啊，也就是跟打击美股一样啊，就不让国内的中国人参与嘛。可是加密货币市场会因为中国人不参与就垮了吗？十几年前呢也许会啊，也确实发生过很多次，但是随着中国这些年对加密货币的持续打压，美国已经是全球矿机算力第一了啊，头部币所呢也全部搬离了中国，中国现在能管得到的币所一间都没有。这币所的老板们呢虽然英文说的都不好啊，但是国籍呢全都不再是中国了，甚至现在进入币市的新韭菜啊，中国人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中国这个时候再来个一刀切啊，突然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在国外的币所开户了，短期呢可能会让市场经历一些波动，但是长期来讲呢，就是中国彻底放弃了对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力啊，用股票里的术语来说呢，就是利空出尽，未来中国呢再也不能对加密货币市场呢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了。因此如果中国进一步去打压加密货币，对于我来说呢可能还是个好事啊，因为我刚刚开始建仓嘛，我是巴不得加密货币猛跌的啊，最好能再跌它个一半。我现在的两个账户呢，一个买的是打包好的以太坊啊，大家可以看啊，我是在持续的买入的啊，不是嘴上口嗨一下的，由于我不停的在摊薄成本啊，所以其实并没有亏多少。还有一个账户呢买的是比特币，未来我的计划呢是买入更多的以太坊啊，理由稍微有一点复杂啊，如果能看明白我上期视频的朋友呢应该能弄懂。我不建议大家像我一样这个全仓买入以太坊啊，大家最好呢还是定投比特币或者同时买入比特币和以太坊。我把大部分的仓位呢放在以太坊，是因为我愿意通过承受更大的风险去换取可能的更大的收益。我美股和新加坡股票里买的那些股票的风险已经很低了啊，所以我不介意去多承担一点风险。但是如果有一些新手观众看完我的视频想要参与币市的啊，我怕你亏钱啊，最好呢是不要搞得太极限，定投比特币就可以了啊，也不要去碰有杠杆的合约。合约呢它可以让你非常容易的在短时间里翻几倍啊，但是呢也有可能让你血本无归啊，新手呢建议不要碰啊，你把握不住。另外呢币所也是可以购买美股的啊，没错啊，区块链就是这么牛逼啊，现在呢已经可以用稳定币进行美股投资了。如果大家想要在加密货币市场里进行一些投资的啊，可以看我评论区里置顶的链接啊。自从上一次我发了加密货币的视频后呢，有非常多的币所呢都联系我想要跟我合作啊，但是最终呢我只是选了两个我认为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个呢是最大的币所币安啊，币安一家币所的交易额呢就顶得上后面2到10名币所加起来的啊，相对来说呢肯定各方面都会做得更好一点。就通过我的链接注册呢，有一个送500U 的系列任务啊，并且呢有20%的现货手续费的减免啊。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当然是要翻一下墙的，但是注意不要翻到美国去，因为美国币安呢是另外一套系统啊，大家可以翻到这个日本或者台湾之类的地方啊，包括 iOS 的这个 App Store 也是一样的、啊、还有美国的观众啊，你也得翻一下墙了啊，并且呢不能用美国的身份注册啊。另外还有一个福利是呢，就只要通过我的这个链接注册的啊，如果你是大户的话啊，合约手续费呢还会有进一步的减免。另外一个币所呢是 BitGet， 那 BitGet 的优势呢是上面可以买到非常多的美股啊，而且呢会有一个30%现货和合约的手续费减免，交易量大的朋友的手续费呢也会有进一步的减免啊，大家可以加一下 TG 的这个投资讨论群啊，具体的信息里面都有。好啊，咱们继续再说这个投资的问题。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说，按照你的说法，那投资也太容易了吧？只要买进去就会不停的涨啊？答案是没错的啊，就是很容易。但是呢，能做到的人并不多。首先呢，你要能选对标的；其次呢，你要能扛得住波动。啊、很多人刚开始买股票的时候呢，都会频繁操作追涨杀跌啊，或者呢，同时买很多股票，涨了的股票呢就卖掉啊，跌了的股票就补仓啊，买啊买，买到最后啊，好股票全都卖掉了，手上就剩下一些垃圾股在不停的补仓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了啊。我们只有战胜了自己的人性啊，才能在金融市场上赚到钱。谁都知道这个高位卖出、低入买进能够赚钱，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要不然就是卖飞了，要不然就是真的到了底部又不敢买了，认为还会继续跌，是吧？就好像这两天加密货币的大跌啊，好多人呢都在说这个加密货币还要继续跌，可是等币的价格真的跌到之前自己设想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呢，又不敢买了啊。这个呢就是人性的弱点。那大部分人呢都是普通人啊，怎么才能够战胜自己呢？那就是不让自己的感性来操控自己，在我们理性的时候找准标的，定下交易计划，然后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自己后来是怎么想的，严格按照交易计划执行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视频啊？固然有我需要打个广告赚点外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呢，我知道我自己在这个视频里说的大方向都是对的，但是我也只是个普通人，我的意志力也没有那么强的， 未来我未必能够真的按照我今天给自己的设定的交易计划去走，所以呢，我干脆做个视频，立个 flag， 有这么多观众看着，我也不好意思不按照我现在说的买啊，这可以强迫我自己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我交易的计划呢，就特别的简单啊，就是不停买我前面说的那些标的，不过现阶段呢，我会多买一点加密货币囤着啊，我是这么打算的啊，后续等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的时候啊，比如说市场大涨或者大跌了啊，我可能呢，就还会再发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我的仓位啊，要么呢，就是我向大家炫耀，要么呢，就是让大家嘲笑我一下啊，双赢。